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主，杨俊弟兄刚才给我们讲个最后一句话，访寻求的就必得着。所以我们现在带着一个寻求的心，让我们今天整个聚会成为有得着的聚会。阿们吗？我们看一处圣经，耶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耶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。我们请弟兄姊妹读单数，我读双数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弟兄姊妹开始来说：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；从阴茎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我说，我从你引擎虽然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去怜爱他们的主。没记住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耶拿吐在旱地上。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访寻求你的就必得着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带着一个寻求的心，我们来寻求你的话语，我们来寻求你的你的同在，我们要寻求你向我们说话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向我们显现，你打开你的话语，哦，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带来释放，让我们里面带来改变，让我们里面带来复兴，让我们更带来充满。主啊，让我们有能力的走出去。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愿意把以下这一点的时间完全的交给耶稣，你负我们全部的责任，向我们说话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命令这个巴奥法案的投票，命令美国总统的选举，命令全球金融的风暴，我们是怎样的态度呢？我们是怎么样来应对现在这个环境呢？我记得前不久有个报纸上刊登有一件事，有一家人就在这金融风暴当中，他们全家人自尽伤亡。当我看到这一件一个消息的时候，我里面很难过。我在问主，我说主啊，人的指望在哪里？人的指望如果在金钱，当有一天金融风暴一来，好像现在金融风暴一来，整个经济大萧条，人就发现自己没有指望了，绝望了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寻求，我说主啊，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环境，你要向我们说什么？当我在寻求的时候，感谢神，神就把这一段的圣经摆在我面前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神让我看见，神能改变一个从姨父里面的人出来，难道不能改变美国现在的环境？神能改变尼尼微那个时代，神能改变尼尼微人，神能扭转尼尼微人的命运，难道神今天不能停息全球金融风暴吗？
难道神今天不能在这里兴起他的真理吗？难道神不能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吗？难道神今天不看顾他所设立的婚姻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能不能？完全能。但问题是什么？问题不在乎神，问题乃在乎我们人。神完全能选出他合他心意的总统，神完全能让八号这个法案通过，神完全能改变整个美国的社会。但问题是什么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前不久我跟弟兄姊妹也透过耶拿书来分享一个信息，改变要从哪里开始？从自己。要改变这个环境，从自己开始。改变尼尼微城市，改变尼尼微时代，从自己开始。同样改变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求主从我们开始，从自己开始。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更进一步的交通，改变从心开始，从心里开始。我们怎么能从自己开始呢？我们要从里面开始，不是从外面，乃是从里面。当一个人里面改变了，外面才能改变。里面如果没改变，他没办法外面改变。我记得有这样一个笑话，他说有一天啊，这个呢乌鸦呢在河边看到白鹅呢在那边洗澡，哇，他说难怪啊，这个白鹅这么白，你看每一天他就在那里洗澡，在河边洗澡，难怪这么白。我乌鸦呢之所以这么黑，因为没有洗澡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改变是生命的问题。从心里面开始。耶拿他现在面临一个环境，是一个穷途末路的一个环境。耶拿现在面临一个环境，是十分恶劣的一个环境。耶拿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，让他灰心绝望放弃的一个环境，在一户里面。我想哪一个环境比耶拿现在面临这个环境更可怕呢？虽然我们觉得整个美国整个环境好像不好了，令人失望，弟兄姊妹，耶拿那个环境比这个环境更是令人失望，在一幅里面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要改变这个环境，耶拿知道重新开始。所以穆安德烈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你的心啊就是你的世界，你的世界呢就是你的心。一个人心改变了，世界观就改变了。一个人心如果不改变，他的世界观永远没有改变。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怎么样？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？头脑发出吗？嘴里发出吗？不是，从心发出。我记得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怎么说？天下无难事，下面怎么说？只怕有心人。耶拿碰到这个难处，真的是天下没有大，没有再一个难处比耶拿碰到这个难处更大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天下无难事。即便你在一幅里面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其实不是难处，只怕有心人。但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要怎样的心？心很重要。我们每一天存着怎样的心，会带出一种心态，会带出一种观念，结果会带出一个行为。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拿他竟然在三天的时间里面能改变这个环境，对不对？他三天的时间里面从一步出来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重新开始有三个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改变重新开始要从什么心呢？要从祷告的心开始。今天很多人想要改变另一半，想要改变自己的孩子，想要改变自己的同事，想要改变自己周围的人，但是呢却忽略了祷告。虽然你做了很多的努力，但是你不祷告，结果是事倍功半，没办法带来真实的改变。耶拿他知道了，他知道能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心要重新开始，心要有一个祷告的心。弟兄姊妹，祷告不是一个口号，祷告是从心里面出来的。耶拿所面临这个环境，如果不祷告，他就没办法改变。也许他努力了，也许他挣扎过，也许他奋斗过，结果还是改变不了。后来他知道祷告的重要。弟兄姊妹啊，什么是祷告？一个有祷告心的人，他就知道自己没办法改变，自己不能，祷告能；自己不能，神能。一个有祷告心的人，他就知道只有神能，他自己不能。你要想改变自己，自己不能；你要改变自己环境，自己不能。但是呢，神能。一个越祷告的人，他越知道自己不能；一个越不祷告的人，他越知道自己能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碰到事情，我们觉得能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忘记祷告了。耶拿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看到自己不能，因此呢，他祷告神。耶拿他有祷告的心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拿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圣经怎么说？耶拿在一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耶拿在哪里祷告？一腹中。我想问大家，在一腹中能祷告，请问你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祷告？我们以前听过亚伯罗汉在树下祷告，对不对？以利亚在山上祷告，耶稣在克西马林园祷告，我们很少听过耶拿呢竟然在一腹里面祷告。在一腹里面祷告说明什么？一腹竟然能成为他的祷告室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一个有心祷告的人啊，什么地方都可以成为他祷告室。一个没心祷告的人，即便有很好的地方，也不能成为他的祷告室。我记得有一个姊妹，我问她，你祷告生活怎么样？哎呀，她说很糟糕。我说你说看，她不好意思说。她说呢，我晚上要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丈夫在那里看电视，因为我房间太小，到后面一个人祷告呢，我有一点怕，所以我在前面祷告，一祷告呢，丈夫看电视，因此呢，我祷告不进去了。好像呢，理由很充足，对不对？后来神恩待他，他买了一间呢陆地房，一共呢5层楼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，他很激动告诉我，他说我专门把一层呢设立一个祷告室。然后呢，过了不久他就搬进去了。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他，我姊妹怎么样祷告？他头低下来，我怎么了？他不好意思。我说你是说看，他真不好意思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现在呢祷告生活还是这么糟啊。后来我告诉他，我姊妹，一个没心祷告的人，即便环境改变了，他里面祷告生活还是不能改变。耶拿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有心祷告的人，虽然环境很不好，即便这个环境像一腹里面这个环境，但是呢，这个环境竟然成为他的祷告室。 他在鼻腹中祷告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你在公司里面可以祷告耶和华，你在车上可以祷告耶和华，你在走路可以祷告耶和华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可以祷告耶和华。一个有心的人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成为他的祷告室。阿们吧。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耶拿什么时候才祷告？在姨父中祷告，对不对？在第一章的时候，他在床上不祷告，他在床舱底下那么好的环境不祷告，神就借着大风大浪让他祷告。一个神的儿女，一个属神的人不祷告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神要他祷告。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人有没有人到现在没有祷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神要你祷告，神要耶拿祷告，但是耶拿不祷告，他不祷告。结果呢，借着大风大浪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床上的人，那些外邦人有没有祷告？外邦人竟然祷告神了，但是神的儿女竟然不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这样，不是不明白不祷告的真理，不是不知道祷告的功效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祷告。但是神他真的有不离不弃的爱，耶拿不祷告，神一直在他身上工作。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个环境又一个环境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他创造一个环境又一个环境，为了要造就我们，叫我们怎么样祷告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耶拿在姨父中他就祷告神了。有不少的人不到姨父就不祷告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给我做一个见证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他的爸爸是传道人，在他小的时候呢，他受过无神论的教育，他觉得信耶稣这是迷信，这是没有知识人的宗教，所以他不祷告。他爸爸怎么讲他不祷告？哎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他吃饭他不祷告，结果呢不小心呢，这个鱼刺呢夹在喉咙里面，这下子麻烦，吐不出来，咽不下去，好像耶拿在姨父这个情况一样，出不来，死不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一天两天，差不多三天时间就夹在他的喉咙里面。到最后一天，他父亲说：“我们祷告吧。”他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才跪下来祷告。但是这位弟兄告诉我，很奇妙的，那怎么回事？就这个一祷告呢，哎，这个一次就没有了。因此呢，很奇妙的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弟兄告诉我，一直到现在，他现在也成为传道人，他再也没有停止祷告了。他每一顿的释放都祷告了，释放祷告了。所以这就是耶拿的经历啊，不到一次就不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给我们看到耶拿到姨父了才开口祷告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被神带到姨父里面才开口祷告，最好在床上就祷告。阿们嘛。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耶拿在姨父里祷告神。弟兄姊妹啊，姨父这个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环境？耶拿在这里有描写，他说诸水烦扰我，肌肤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姨父这个环境是叫人很难祷告的一个环境。人在姨父这个环境里面是人最不想祷告的一个环境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，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。耶拿这个时候，就着他的肉身来说，有的解经家说，在姨父里面那一种腥味，多难受啊，又臭啊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环境真的是他，是他不祷告的一个环境。但是呢，这个环境呢，是他最需要祷告的时候。耶拿就在这个时候， 他祷告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，常常你会有这种环境的感觉，你不想祷告。有的时候哦，我在前几天在主面前默想，我的主啊，人什么时候会不想祷告呢？我就想了很多，我说人在生气的时候是不想祷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人在提降的时候是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人在灰心的时候是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人在挣扎的时候是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人在痛苦的时候是不想祷告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即便有千万个阳因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阳因我们必须要祷告，就是当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，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。感谢主，我常常在自己不想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记得过去一些年在国内的服事，有的时候忙到一个地步，累得几乎整个人趴在那里就想睡觉。但你知道吗，好几次主提醒我，你不想祷告你跪下来祷告，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。但感谢神，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哎，力量来了，能力来了，本来很疲倦的满身不舒服的祷告了以后呢，整个人呢有力量了。有的时候你满身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跪下来祷告，是你最需要祷告，你祷告了以后就不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拿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最不想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了。但是他这个时候怎么祷告呢？有一个很好方法，在神的话语里面祷告。有的时候在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，怎么能开口祷告呢？要在话语里面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仔细查考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九节，约拿祷告的每一句话都是诗篇的话。每一节我对了，我把用创书圣经来对一下，你就发现他每一句话都是诗篇的话。在你不想祷告的时候，最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你怎么能祷告呢？用神的话来祷告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，有一个弟兄拿着一张纸，他拿着一支笔拿到我前面来，他弟兄啊，你能不能帮我写写早晨祷告、晚上祷告、吃饭怎么祷告这个祷文。他说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，祷告来祷告去，吃饭就是这一套，早晨就是这几句话，晚上就这样几句话，你能不能给我写几个。我后来告诉他，我学习祷告有一个很好方法，就是用神的话来祷告。弟兄姊妹啊，用神的话来祷告，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你用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你一祷告呢就有能力了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耶稣胜过魔鬼，他三次都用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大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能刺透我们的灵与魂、骨折与骨髓，连心中的心思和意念都能剖开。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竞争的道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有一个很好方法，用神的话来祷告。怎么操练呢？我有的时候我个人操练，在神面前有的时候你跪在那里没有话讲，但是呢你先读一段圣经，或者你听了主日的信息，你就在主面前就照这个信息所讲的改变，重新开始，你在神面前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啊，讲道人讲一讲，可能没有对你来说不是很感动，但是你祷告祷告反而感动来了。 有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不一定很感动，不一定有觉得好有亮光，但是呢你祷告的时候呢，反而这句话成为你里面的亮光了。我好几次就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力量来了，能力来了，安定来了，喜乐来了。耶拿在鱼腹里面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是他最难开口祷告的时候。什么力量使他祷告？用神的话，神的话本身就是力量。当你用祷告借着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越祷告里面越有话，越祷告里面就越刚挺，越祷告里面就越有力量，越祷告越喜乐，越祷告里面越释放。求求主帮助我们，耶拿在这个时候是在神的话里面祷告，他的祷告也是一种在信心中的祷告。弟兄姊妹啊，仔细看这一段圣经，你有没有发现耶拿书他的祷告全部用过去式来表达。他说，我呼求你，你就应允我，我在深坑里，你把我救出来。请问耶拿这个时候已经被救出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但是他里面有这种信心，也这种把握。什么信心什么把握呢？神你已经把我救出来了，我在这里呼求你，你就应允我了。从信上看，从外面的环境来看，环境还没改变，但是耶拿里面改变了，他有一种这样的信心。什么是信心的祷告？弟兄姊妹，信心的祷告是什么呢？奥古斯丁说，信心就是眼睛。一个有信心祷告的人呢，他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祷告蒙神引领了。耶拿这个时候他说，我呼求你，你就应允我，我祷告你，你就扶救我，听我的祷告，你就把我从 深坑里面救出来。这个就是信心的一种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的祷告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边祷告边灰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边祷告边祷告不下去，我们边祷告呢，我们边不想祷告。但是耶拿这个时候呢，越祷告越有力量，越祷告越有把握，越祷告里面越有肯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让你得释放？可以说，当你祷告的一个地步里面有把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能释放了。你祷告的一个时候，你里面有肯定了，有那一种信心，我祷告你应允，你把我从深坑里面救出来，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我们里面就会喜乐了。我有好几件事情经常在生命群祷告的时候，就知道有的时候我祷告祷告祷告，挣扎挣扎，祷告到一个地步里面有把握了，好像里面有一个坚固盘一样稳住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不用祷告，可以赞美。不是说你不要祷告，在这个时候你不要为这件事情再可以继续祷告，你可以呢，这个时候你可以赞美。我们等一下要讲的，所以耶拿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他祷告到一个地步里面有把握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他把握，他说，主你 把我从深坑中救出来了，他就有那一种宣告。求主恩待我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给第一方面，要改变，从心开始，从祷告的心开始。第二，从悔改的心开始。今天很多的人，很多的教会都不讲悔改了，讲什么呢？讲成功，讲蒙福，讲喜乐，讲祝福，讲丰富，都讲这些了，不讲悔改了。悔改好像成为一个古老的道理了，悔改好像是不光不痒的一件事情了。弟兄姊妹啊，其实 你要成功，心要悔改；你要蒙福，心要悔改。不悔改怎么蒙福呢？耶拿如果不悔改怎么能蒙福呢？耶拿如果不悔改怎么能释放呢？巴不得主领领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祷告，你祷告不进去。我相信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有的时候跪在那里祷告，在地如在心，非常亲密。你祷告呢，真的有一点不想起来。但有的时候你跪在那里祷告呢，跪下来好像呢，不是在地如在心，是在地如地狱，里面受压抑，怎么祷告里面不通，里面很痛苦，有很多话说，但是就祷告不出来。我记得有一个姊妹，当我们为她祷告的时候，她一祷告她哭了，她不知道怎样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进不进去，有的时候我们环境改变不了，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缺乏悔改的心。神调动这个环境，为了要叫我们悔改归向神。罪恶使我们远离神，悔改使我们归向神。但很多的时候，罪恶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没办法来亲近神，罪恶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没办法在神面前祷告蒙应允，没办法让我们里面被神改变，没办法让我们跟神有面对面的交通。但我们要知道，罪恶叫我们远离神，祷告悔改叫我们归向神。耶拿在这个时候他悔改了。一个有心悔改的人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抓住机会的人。耶拿他什么时候悔改呢？弟兄姊妹，耶拿书第二章第七节上半节怎么说？耶拿书第二章第七节上半节怎么说？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上面说我就想念耶和华。大家注意这句话，我心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人把它翻译成我灵，其实没关系，他说我心或者我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神有的时候创造一个环境叫我们里面发昏，这个话不大好听哦。神有的时候创造一个环境让我们心灵里面有一种发昏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是叫我们要悔改。浪子什么时候想归向父家呢？他发疯的时候，浪子他在发疯的时候他醒悟过来，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回家去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在发昏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说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归，我在这里受尽的痛苦已经70年了，我要回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个环境，借着外面的事情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他要叫我们悔改，让我们里面觉得有一种发昏的感觉。这个时候呢，是我们悔改最好的时候。耶拿就在这个时候悔改了。他怎么悔改呢？圣经说他就想念耶和华。所以有一个老牧师说，什么时候你可以想念耶和华呢？你心发昏。他说你心发昏的时候呢，你接下来一步就会想念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悔改？我记得有一个青年人来问穆勒先生，他穆勒先生啊，什么是悔改啊？穆勒先生说，悔改三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 穆勒先生说理政，然后呢闪后撞，接下来呢起步走。他这就是悔改。什么是悔改呢？理政告诉我们停止该停止的，耶拿过去要到他失去，现在神叫他理政。然后呢闪后撞，耶拿本来呢是呢被逃的神，不响应神，是被灭神，是抗拒神，现在呢神叫他呢闪后撞，然后起步走。所以悔改会带出呢两种表现，一种表现是外面的表现，外在的表现，一种是内在的表现。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要到尼尼微去。内在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响应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响应耶和华，我们里面的光景就对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响应耶和华，我们就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，失去了一种基督里面的享受。所以我们需要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我就觉得在北美这种文化里面，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有我个人的自由，这是我个人的隐私权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越来越发现很多基督徒没办法长进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没有悔改。马丁路德说，悔改是基督徒一生的事情。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不悔改，怎么能成圣？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有一次我在他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，这位弟兄很难过的来找我，我刚好讲道结束下来，这位弟兄就握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到房间里面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去年就在这个时候，是你跟几个教会负责人给我施洗的，让我受浸归到主的名下。我受洗了一年时间，我现在我里面光景还是没有长进。我说为什么？这位弟兄他就很坦率的，也不好意思的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他的在受洗之前有一个我们这里说谈话，受浸前谈话，对不对？他教会的那个长老呢，老长老呢，他很直率，他很有经验，他跟他谈话的时候问了一些基本救恩，然后这个长老有感动就问他一句话，他说弟兄你有没有犯过七戒的罪，就是经营的罪，男女之间不正常的关系。他就很单刀直入，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？这个弟兄呢脱口而出，他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有没有呢？实际有，但是他就没有不认罪，他在神面前也没有真实的认罪。这样一年时间，这位弟兄告诉我，他每一次参加诗班站起来唱歌的时候，他发现下面每一个弟兄姊妹眼睛都瞪着他看着，瞪着他。每一次上台他紧张不得了，他每一次上台他说里面就不平安，因为罪恶在里面，哪里有平安啊。弟兄姊妹啊，当时感谢神，当我们两个交通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哭了，我抱住他一起哭啊。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奇妙的不得了。当我们祷告了以后，神工作了，这个弟兄在我跟他祷告了以后，我眼睛还没睁开，这个弟兄眼睛睁开了，他对我说，他非常谢谢你，他感谢主，我里面平安了，这个平安我从来没有过的，这一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平安，现在平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后来留意观察这位弟兄， 他现在成为他教会青年负责人，后来他也成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改变吗？重新开始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。耶拿悔改了，结果呢，他下面怎么说呢？二章第七节这句话很宝贵哈，他说：“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响应耶和华。”下面最后一句怎么说？我的祷告是怎么样？进入你的殿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的时候你祷告，你有没有觉得进不进去？对不对？很多的时候，你觉得祷告没办法穿过这个天花板。耶拿这个时候在哪里啊？在以弗里面啊。以弗里面祷告竟然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的祷告能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”我们在地上祷告更能达到神面前，对不对？他在以弗里面祷告竟能这样的果效，原因是什么？罪恶没有了，没有拦阻了。所以诗篇66篇18节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们的心如果注重罪恶、罪孽，神就不听我们祷告。”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说，圣经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疏短，不能拯救；他的耳朵并非呢发沉，不能清净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拦阻了我们祷告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原谅我说，我们如果在神面前祷告要正常，我们祷告想有果效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悔改。真的，我每一次在神面前悔改了以后，我就觉得我祷告不一样了。我们经常说美国要悔改，是神说你要悔改，要从我们心开始。巴不得主怜悯我们，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能长进，多少的时候祷告不通，多少的时候我们有拦阻，让我们借着悔改，神保守赦免我们。在约翰一书1章9节说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罪除去了，祷告就通了。感谢主，改变要从祷告开始，要从悔改的心开始。第三方面，要从赞美的心开始。弟兄姊妹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，祷告了以后我们悔改了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环境还是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赞美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你祷告了，你悔改了，你发现你的孩子没有改变，你发现你的另一半没有改变，你发现你的同事没有改变，你发现周围的环境还是一副的环境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赞美。耶拿就在这个时候去赞美了。解经家说，耶拿书2章2节到9节其实就是一首美丽的诗歌，是很美的赞美诗。你仔细看这一章的圣经，耶拿这个时候就赞美了。兄姊妹，我在这里不妨做一个见证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的丈夫是酗酒，就老是喝酒，一喝酒就醉酒，一醉酒呢就回来呢翻箱倒柜，甚至打他妻子，打他孩子。哎呀，这个姊妹真的受了很多痛苦，祷告了许久，还是呢觉得丈夫没有改变，这个姊妹灰心了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传道人很有经验，告诉这位姊妹：“你有没有为你丈夫在神面前赞美过啊？”哎，这个姊妹说：“这倒是没有。”圣灵就抓住她，就姊妹从那一天开始，这个姊妹跟她的女儿呢不再埋怨，她就每一天在神面前呢 祷告赞美，祷告赞美，他就赞美，为他的丈夫赞美。虽然他的丈夫还没改病，他主啊我赞美你。虽然他的丈夫酗酒，他主啊我赞美你。兄弟姊妹，这真是不容易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就在短短的几天以内，他丈夫改病了。他丈夫改病了，不单改病了，不酗酒，而且他丈夫后来改病了。这个姊妹说，他后来他的丈夫成为基督徒了。什么力量改变他丈夫？赞美的大美，赞美很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赞美是不是呢？唱一两首诗歌，赞美是不是基督教的一种仪式？其实，赞美是从心发出的。我们不是嘴唇亲近神，心却远离神。真实的赞美能带下神的同在。真实的赞美是什么？把神当作神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虽然这位姊妹发现她的丈夫还没改变，她说：“神，你是神，我荣耀归给你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她赞美，环境改变了。所以耶拿这个时候呢，她就赞美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赞美，我们可能说哈利路亚阿们，哈利路亚阿们，但是呢，圣经里面给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教导，赞美要有内容。你看诗人赞美他有内容，对不对？因你的大能的作为我赞美你，因你的美德我赞美你，这就是内容。赞美要有内容，耶拿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因你的救恩我赞美你。其实你知道吗，从二节到九节，耶拿就是一个呢描写蒙恩罪人的蒙恩记。从哪里可以看到呢？他说我犯罪，你把我驱逐，然后呢我下到深坑，下到 深渊，然后呢你把我从深坑里面救出来，这不是蒙恩记吗？弟兄姊妹，因神的救恩他赞美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赞美，我们觉得没那内容，其实内容多得不得了。神整个救恩值得我们赞美。赞美是一个有赞美心的人，他是看见神有救恩。一个不会赞美的人，是因为看到自己没有看到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耶拿在建立一个环境里面，他看到神，他看到神什么？看到神有救恩。我们在建立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，这样我们才能赞美出来。耶拿的赞美是因为有感恩而赞美，他说我要献上嘴唇的祭，有感恩。什么是感恩？一个感恩的人能看见自己现有的才能感恩。耶拿看见神有救恩，他看见自己有，现在生命得以保存，自己有就要赞美神。耶拿呢，一个有赞美心的人，他不单单看到自己有，现在有，他还看到将来有，这就是信心的赞美。什么是信心的赞美？他看到将来有，将来有什么？神你把我从深坑里救出来，这就是将来有。耶拿有这样看见，他整个赞美，他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赞美出来？因为他知道神你把我救出来，你不单单现在救我，我知道你将来更救我。他竟然有这样的信心，他才能发出这样的赞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，面对我们自己，面对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求主改变，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，给我们有一个赞美的心，这个赞美，求神来扭转整个环境。一副这样的环境竟然能改变，难道我们今天这个环境不能改变吗？ 要拿账没，搞定了。好，账没到一个地步，神开口了，弟兄姊妹啊，诗篇22篇第三节说，神是以色列人的账没为宝座的。当耶拿一账没的时候，神的宝座就显现，神与他同在，神就开口，不得了。神一开口，鱼也开口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耶拿书第二章里面有三个口，有三个口。第一个口是谁的口？耶拿开口，对不对？耶拿开口祷告神，耶拿开口赞美神，耶拿开口了悔改。接下来呢，神开口了，神开口不得了，鱼也开口了，一开口把耶拿吐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借着赞美让神开口，借着赞美带下神的释放的恩典。最后我想做一个见证结束。大家都知道在纽约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叫呢布鲁克林会幕教会。上个礼拜我们智慧姊妹跟春心姊妹也到那个教会去。这个教会本来从20个人，神祝福他们复兴，现在1万多人。不过我在这里想做一个见证，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，这个教会的牧师呢是新杰米牧师。这个牧师呢也是他的神给他有很多的经历，在他大的女儿大概16岁的那一年，他的女儿呢因为他这个牧师当时圣工很忙，家庭照顾的不够，所以他的女儿在那个时候呢走路趋途，然后呢离家出走。这对牧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自己传道给别人，自己女儿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因为我深有体会，我父亲做传道人，当时我有一段时间被虐时期，我弟弟有一段时间被虐时期，他痛苦不得了，所以我至少能感触到这个牧师当时的心情里面的痛苦。哇，他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但是他的女儿还是被虐，他的女儿竟然跟一个男人，是他父亲最讨厌的，这都怎么回事，会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父亲经常父母亲为他流泪祷告，流泪祷告，在他女儿18岁的那一年。弟兄姊妹，神为他预备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跟这个新牧师呢关系也蛮好的，专门来做他女儿的思想工作。到最后这个牧师呢非常失望，打电话给新牧师说，他和新杰米牧师啊，你的女儿已经到一个地步，她已经18岁了，她话也讲绝了，你也没办法干预她了。我跟他讲了一切的话，发现真是没办法了，这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但是这位牧师呢跟他的师母一直为他祷告，在他女儿19岁的那一年2月份那一天晚上，礼拜二晚上，他的祷告会呢也是礼拜二晚上，他祷告会了很多，现在就更多了。现在一般你要参加他祷告会，5点来钟去排队，7点来钟才开始。弟兄姊妹，那一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，这牧师跪在那里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为教会祷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招待的一个姊妹拿着一张纸条给这位牧师，上面写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姊妹有感动，上面说我们能不能使晚上这个聚会就停止，我们改过来为你女儿祷告怎么样。这个牧师在那个时候呢，他里面有感动，他觉得这位姊妹既然对圣灵有这么明显的在当中工作，他说阿们，好，他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聚会停止，我们转过来为我女儿祷告。哇，他说这个时候不得了， 弟兄姊妹迫切地为他女儿祷告。他说那一天晚上的祷告好像什么呢？他说祷告的声音好像呢，孕妇在产房里面那一种声音。这好像保罗说呢，我为你们受什么生产之苦。好，那一天晚上祷告回声音就是这么样。但是感谢主，祷告了以后他里面就有这个把握。他回家去，到家的时候他跟师母一起在厨房里面喝咖啡，他就告诉师母，他说征战结束了。他师母说什么？他说为女儿征战结束了。弟兄姊妹，他跟师母说怎么回事？他就告诉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牧师他里面是充满赞美，他知道他里面有把握，神听他祷告。过了32个小时，礼拜四早晨，这位牧师他起来，他在那边呢正要刮胡须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在楼下喊起来，叫他下来下来。他怎么回事？他女儿回来了。哇，他就激动得不得了，他就从楼上跑下来，他女儿冻在那里。他一下来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就抓住他父亲的裤脚，就在那里哭了。他说，爹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神，求你饶恕我，我也对不起母亲。他就哭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新牧师就把他女儿拉起来，他们两个人就抱住哭了，哭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两个人视线都模糊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女儿把他推开。他女儿说：“第二，谁为我祷告？”他爹地到底谁为我祷告？他的父亲说：“你指的是什么？”他爹地，礼拜二晚上到底谁为我祷告？他怎么了？他礼拜二晚上到底谁为我祷告？他说礼拜二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神把我叫醒来，神让我看见我自己正在走向一个无底的深渊。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害怕，非常恐惧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神来抱住我，搀扶我，让我看到我过去的背面，过去的顶撞，过去的不顺服。在这个时候神对我说，我爱你。他爹地，我那个时候里面感动不得了。他说我回来了。他爹地，礼拜二晚上到底谁为我祷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孩子吗？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吗？我们祷告，祷告都做的是我们手不能做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祷告做的事我们手不能做。当祷告的时候，耶拿竟然从姨父里面出来了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说话了，姨开口了，耶拿出来了。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可能我们现在碰到环境，可能像耶拿的环境，可能我们碰到的环境令我们失望，令我们伤心，令我们难过，我们觉得没办法改变，我们可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。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寻求你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破口？可能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破口，可能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的破口，我们身上可能神不喜悦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破口，我们可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罪恶就是我们的破口。 我们很想神来改变我们环境吗？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家人，改变我们的同事，改变我们的周围吗？我们求神先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从祷告开始。可能你挣扎了许久，可能你一直没办法走出来，可能你在主面前有一些灰心，但是主今天借着约拿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祷告，天下没有难成的事，只怕有祷告心的人，只怕有悔改心的人，只怕有赞美心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主面前开口，把你心中那个难处，把你觉得多年来在主面前寻求的，现在还没改变的，或者你可以为美国现在环境在主面前祷告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主光照你，在你过去里面有罪恶，你现在可以向主悔改，你向主悔改，主就要赦免你的罪，我们要赞美他。我祷告，我要从你的手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，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给我一道路，被不平，
祷告，我们借着祷告
能带来真实的改变，让我们借着悔改来归向耶稣，让我们借着赞美能带下你的同在。哦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耶拿在伤心里面就带来改变，我们也求主来改变我们。哦，现在就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周围的环境也带来改变，医治这地。主啊，先从我们开始，哦，医治我们的心灵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去能成为你大能的军队，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